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在多哈与卡塔尔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会谈。这次访问的部分议题是讨论从阿富汗撤出美国人和阿富汗人的行动以及其他地区问题。布林肯在推特上说，在与卡塔尔的埃米尔、阿勒萨尼和卡塔尔国防部长哈纳德本穆罕默德亚提亚会面之后，他感谢卡塔尔对几百名美国公民和几万名阿富汗人以及其他撤出阿富汗人的安全过境上给予的大力支持。一名国务院官员在星期一说，又有四名美国人通过陆路安全离开阿富汗，进入一个没有公开的邻国。在访问卡塔尔之后，布林肯将前往德国，在拉姆斯泰恩美国空军基地会见美军和阿富汗难民。布林肯还计划在德国与来自帮助阿富汗人重新安置和重新安置的20个国家的部长举行的一次的虚拟会议。中国否认正在与阿富汗塔利班商讨将前美军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使用权移交中国。不过在美国和西方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中国看来正在迅速靠近塔利班，并且引发忧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塔利班正在与中国磋商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使用权移交中国，中方能否证实这个消息？汪文斌只用一句话回应，他说他可以是告诉大家知的是这个纯属虚假消息。在美军今年7月撤出前，位于首都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曾经是美国在阿富汗最大、装备最齐全的军事基地。前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里上个星期在福克斯电视新闻网的一个节目当中说，他们要注意中国的举动，因为他认为你会看到中国会对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采取行动。他的这番说话被印度媒体广泛报道，印度有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设施用来对付印度，而塔利班可能会让中国这样做，以换取中国提供政治、外交和经济支持。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星期一在喀布尔的一次记者会上说，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中国可以在重建阿富汗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富汗塔利班星期一说，他们与巴基斯坦讨论了双边合作安全，包括在两国边界的过境处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恐怖分子进入巴基斯坦的问题。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喀布尔对记者说，伊斯兰堡的一个代表团在周末访问了阿富汗，进行了讨论。这个巴基斯坦小组是由该国间谍机构三军情报局的负责人哈米德将军领导的。穆贾希德说，这些来访者表达了他们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期间发生多次越狱事件和释放参与了对巴基斯坦发动激进袭击的几百名的囚犯的担忧。他说，塔利班向代表团保证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的土地来到对付巴基斯坦。他说他们还讨论了在边境口岸应该有一个检查或者是审查的系统，以根据他们的讯息是发现想要伤害巴基斯坦人。他们对此不了解，因为他们正在处理这些新情况的时候，监狱的门已经被打开。穆贾希德说，他的一方强调不要利用这个问题而对阿富汗的旅客关闭边境的大门，这些旅客包括病人、难民家庭和那些每日穿越边境寻找工作的人。伊斯兰堡的官方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三军情报局的负责人前往喀布尔与塔利班代表讨论有关边境管理和整体安全问题，以确保破坏者和恐怖组织不会利用目前的局势。这些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与媒体公开互动。南韩主要媒体报道说，南韩军方从潜艇上成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成为世界上第八个具备这项能力的国家。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国防研发局上星期重新服役的岛山安昌号级潜艇上成功实施了弹道导弹水下发射试验，这款原武44型弹道导弹的射程大约是500公里。南韩自行研制了3000吨位的岛山安昌号级潜艇，潜艇上配备6个垂直导弹发射筒。 潜射弹道导弹具有好大的隐蔽性，因此能够对潜在对手形成好大的威胁力。军方消息人士说，在实施进一步的试验之后，军方将会批量订购携带常规弹头的原武44型弹道导弹。南韩国防部不愿意直接证实成功潜射弹道导弹的消息，但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的军队添置先进和威力强大的军事资源，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以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而且会继续这样做。此前只有7个国家据信具有是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英国、法国和北韩。防务分析人士认为，潜射弹道导弹的试射成功将会大大增强南韩应对北韩甚至中国威胁的阻吓的能力。今年5月，南韩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首次峰会之后宣布，南韩研发弹道导弹的射程不再限制在800公里以内。这项行动据信是美国为联合东亚的两个盟国共同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一项努力。英国星期一在东京附近的一个海军基地向日本防卫大臣展示了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空母舰，此举标志着英国在亚太地区永久军事存在的开始，该地区正是试图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日本高级军事指挥官登上了这艘航空母舰，在停靠在甲板上的 F-35B 隐形战斗机之间穿行。皇家海军官员向他们解释这些战斗机是怎样从舰那里起飞。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史蒂夫·摩尔豪斯准将在关于这艘价值 41.5 亿美元的军舰的简报会上面说，一次部署目的之一是示意一个承诺的开始，该地区的重要性正在显著上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敦促中国加入限制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外界担心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正在迅速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年度军备控制会议上讲述他有关核裁军的优先事项的时候说，未来的导弹限制谈判必须包括更多的国家，而不单单是俄罗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向警务处长递交公开信，指警方误解法律，坚持拒交资料。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底引用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的附表5，向支联会7名常委发信，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或之前交出会议记录等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4名常委星期日召开记者会，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交出任何资料。他们星期二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公开信，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因此警务处处长无权以附表5要求支联会提供任何资料。他们又认为警方误解法律，违反自然公义的原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国安处要求递交资料，当局将会采取法律行动跟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成立32年的香港支联会，1989年由声援中国大陆八九民运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创立。过去30年，一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北京六四事件死难者。去年当局首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禁止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的首次六四周年，当局再次以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和游行。亲中报章和评论员更加不断批评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等5大纲领，涉嫌违反国安法，认为当局应该取缔支联会。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5号引用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7名常委发信，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即是9月7号或者之前，交出2014年起的会议记录和与外国或者台湾政党政治组织的金钱往来等资料。 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同三名常委梁錦威、徐漢光同埋鄧岳軍星期五，即係九月五號喺警方國安處要求支聯會交出資料嘅期限之前兩日，召開記者會，表明唔會向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佢哋強烈否認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批評警方嘅指控毫無理據。他們又認為警方企圖在公民社會散播恐懼，支聯會拒絕配合。在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的期限屆滿當日，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三名常委梁錦威、徐漢光和鄧岳軍星期二，即是9月7日到警察總部向警務處處長遞交公開信，解釋為何支聯會拒絕向警方提交資料。周幸彤重申，支聯會並不是外國代理人，因此警務處處長無權以附表5要求支聯會提供任何資料。他又認為警方誤解法律，違反自然公義的原則。
我們今天呢，其實都是在他的呢個死線嗰時啦，正式跟他哋俾翻封信佢，去交代翻我哋點解覺得我哋係唔需要去交佢所要嘅資料，都係嗰個幾個原因嘅啦。我哋第一唔係外國代理人，第二佢自己都用錯法律，佢唔可以話合理相信我哋係就叫我哋做嘢嘅。第三當然就係、是、都講過啦，佢封信違反曬所有自然公義嘅原則。冇同我哋讲查咩罪行，冇同我哋讲支聯會同佢哋所查嘅咩关系，冇同我哋讲过凭咩话我哋系外国代理人。咁根据呢啲咁嘅理由，我哋觉得系佢呢封信本身唔合法，我哋系唔需要去遵从一啲唔合法嘅指示嘅。
有记者问及，如果向警方递交公开信之后即时被拘捕，有乜嘢说话想同香港人讲？周幸彤表示，希望香港人继续抗争，不要屈服于一些无理的强权之下，每日要卑躬屈膝这样生活。
即是你意思是入了去出不回来的吗？
是，即是被捕有
什么？都想跟香港人讲要继续抗争，不要这么快，不要屈服于一些无理的强权之下，不要屈服于每日要去要去講大話，每日要去卑躬屈膝咁生活，盡可能喺自己嘅生活、自己嘅空間裏邊，順翻自己嘅良知而活。當然係可能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代價，要付唔同嘅計算。但我諗每個人都仲會有自己嘅空間係可以去守護，仲有自己身邊嘅志工係可以去做嘅。唔好放棄去尋找咁嘅空間，唔好放棄去嘗試去行動。
周幸彤表示，有众多传媒记者到场采访，他不担心四个人进入警察总部交信的时候会被警方即时拘捕。对于日后面对的法律风险，周幸彤表示，他们认为支联会是啱的一方，质疑警方国安处今次行动是滥用权力。他坦言有心理准备被警方拘捕，但是仍然坚持去做正确的事，因为顺从亦都不一定可以避过当局的穷追猛打。
法律上我们认为我们是啱的，现在是国安处滥用权力去违法，去逼迫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去交出一些他们不需要交出的资料。所以这个风险，其实如果是风险，是一个政治风险，他会不会夹硬来了，即是有理无理都要拉了你先，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个肯定是有的，你要是要去反抗他，他家觉得是要打压你啦。但是不是调回转就又换来一个空间呢？我们都认为一定的。是不是你放棄了自己所有力量去抗爭，他就會放過你一次門都不提啦。你見到他們對所有解散的團體都會窮追猛打，所以我覺得我們唯一能依靠的是我們自己的力量，是我們大家的關注，是我們繼續去做對的事，而做對的事本身是有力量在入面的。那我們是用這樣的方法去抗衡我們現在面對的風險。
周幸彤表示，支聯會是不是要解散，不是由當局決定，而是9月25日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由出席的會員投票決定。他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如果9月25日之前，所有支聯會常委已經被警方拘捕，按照章程，在席的會員可以在當日自己選出會議主席，繼續進行會議。記者問及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星期日，即是9月5日發聲明表示，支聯會由成立第一日起，就將顛覆中國國家政權、推翻執政黨的領導作為政治綱領，認為支聯會成立第一日就可能已經違反國安法，會不會擔心日後香港人繼續悼念六四，都會被認為是違反國安法。周幸彤回應表示，中聯辦的說法好無稽。
咁好神奇咯，國安法可以管埋呢個英殖時代嘅香港嘅，係咪咁威力無邊咧？明明佢係舊年先訂立嘅一個法例，咁可以好無稽啦，當然就係。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對於支聯會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交資料，她表示有人認為既然是公民社會一員，就不需要遵守法律，這個觀念完全錯誤。她又強調每個公民社會的人都要守法，而公民社會的組織都有公民的精神，就是要依法。任何人如果公然公開指，一定不會依法。他認為這些組織不可以稱自己為公民社會的組織。林鄭月娥又表示，自國安法去年生效以來，港府有法必用，否則難以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他表示今次執法部門要求提交資料是法例賦予的權力，最終是不是有違法交由法庭裁定，他認為這個是依法辦事的精神。支聯會常委梁錦威回應林鄭月娥的言論表示，過去30多年支聯會風雨不改地與香港人同行，他認為支聯會在公民社會裡面的角色應該由全香港市民去決定，而不是林鄭月娥一個人所說就可以否定支聯會的角色。
我想支聯會在這30多年以來，我們亦都是風雨不改地與香港人同行的。咁呢個係無論係支聯會嘅堅持又好啦，悼念六四都係香港市民咁多年咧一個風雨不改嘅堅持嚟嘅。咁我諗呢一個究竟支聯會喺公民社會裏面嘅角色咧，其實就係由全香港市民去到決定嘅，而唔係特首林鄭月娥一個人所講就可以否定支聯會咁多年以嚟嘅努力，亦都否定咗香港市民咁多年以嚟嘅堅持。咁呢個就係我諗香港市民係有自己嘅答案噶啦，就唔到林鄭月娥可以喺度說三道四啦。
支聯會常委徐漢光表示，他星期二以個人名義入禀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判定警務處處長要求支聯會遞交資料的信件是不當和無效，並且要求警務處處長宣布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同埋禁制警務處處長根據早前發出的信件所定明的要求，直至法庭有進一步指示。徐漢光強調他自己是愛中國的，從來沒有收受外國的金錢等的利益，並非外國代理人。至於支聯會會不會以會方的名義申請司法覆核，暫時未有定論。警方透露，除了支聯會之外的團體亦都有根據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要求其他團體提交資料。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星期二證實，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亦都有收到警方的相關要求，並且已經獲准延長提交資料的期限。至於關注組會不會向警方提交資料，劉慧卿表示關注組正是討論怎樣處理，暫時未有補充。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是自己討論的，咁我哋咧亦都係攞多咗兩個禮拜嘅時間，因為咧我本來就係應該今日禮拜二嗬，今日到期嘅，俾兩個禮拜，但係警方啊俾多兩個禮拜，即係21日，即係中秋節，就係到嗰陣時，咁所以我哋而家討論緊。當我哋有曬結論啊，各樣嘢，我哋會話俾你聽。所以其他今日我唔答嘅嚇。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二会见传媒表示，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当局会采取法律行动跟进，有关的行动会来得很迅速。至于为什么定义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邓炳强表示不排除之后有刑事检控，不便透露详情。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中国、印度、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领袖发表了讲话。俄罗斯借助这次会议平台继续推动振兴与中国互相接壤的远东地区，但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俄罗斯的系列举动可能会再次勾起中国社会敏感的历史神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主办的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2号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聚焦振兴与中国互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讨论如何使用北极航道，同时推动远东地区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印度、蒙古、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过视像9月3号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到要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与普京推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去对接。习近平还强调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会议的发言中表示支持习近平的这个立场。印度总理莫迪说，因俄友谊接受过时间的考验，疫情并未有妨碍两个国家的关系发展。印度可以帮助俄罗斯共同开发北极航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耶夫表示，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未来将会更多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哈萨克斯坦将兴建自己的核电站，为进一步推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和扩大物流合作。哈萨克斯坦将投资20亿美元再建设一条新的从位于哈萨克斯坦新疆边境的多斯特克火车站到哈萨克斯坦中部的铁路。多斯特克站的另一侧则是新疆的阿拉山口过境口岸，每年有大批的货运列车，尤其是中欧班列的好大一部分都是由这里从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的。蒙古总统扶日纳苏克说，蒙古考虑准备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目前都已经签署了有关的协议。他还表示，蒙古正在对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普京和蒙古领导人最近几年积极推动这个新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但是中国官方的反应一直保持沉默。今年11月是俄罗斯与蒙古建交100周年纪念日，蒙古外长在5月尾和6月初为此特别访问过俄罗斯，两个国家亦都正在准备蒙古总统访问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特别开辟专场在9月2号讨论如何去加强俄罗斯与蒙古的关系，尤其是纪念两国建交百年。为此还特别举办了介绍俄罗斯与蒙古关系历史的展览。几日之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亦都举行过蒙古和俄罗斯的投资经贸论坛会议，蒙古总理出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9月3号的视像发言中特别提到，当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而刚刚好在抗战胜利之际，当年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1945年8月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年中国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和蒋经国与史达林的会晤中，一个分歧最大的议题就是蒙古的主权。这个议题甚至曾经影响到双方的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后来在1946年最终承认蒙古独立。 但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在1953年就放弃了这个承认，而中共在建政仅仅两个礼拜之后，就同蒙古在1949年的10月16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的主办地点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那里正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心。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2020年7月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这个城市建成160周年，但随后引起中国网民的大规模抨击，很多中国知名网红都曾经加入其中的。这次事件后来被俄罗斯社会当成证据，用来证明在中国国力增强、民族主义高涨之际，俄罗斯远东地区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舆论上现在已经经常提起八国联军，沙皇俄国亦都是八国联军的一员。今日的俄中边界主要是根据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和清朝政府所签订的几个条约划定的。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为了减少中国的威胁，苏联就在70年代将远东地区很多过去以中文发音命名的城镇，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几条大街都全部改换用俄文来到命名。在这一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普京和海参崴的市长特别提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有可能申请2036年的夏季奥运会，以此来到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俄罗斯官员还表示要将弗拉迪沃斯托克打造成远东地区第一个80万人口的大都会，让当地成为继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后最有吸引力的俄罗斯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人口目前有60万，这座城市以北的30多公里的阿尔杰姆市人口为10万人。俄罗斯计划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周边建造卫星城市，再吸引30万人定居，在这个基础上将几个城市联合在一起。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代理行政首脑杰格吉亚罗夫在9月3日的会议上表示，哈巴罗夫斯克市未来亦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远东地区拥有80万人口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位于阿穆尔河，亦就是黑龙江的岸边，与中国隔河相望。普京9月1日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除了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之外，普京这一次在距离中国不远的俄中边境地区的行程还包括访问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普京表示远东人口外流现象虽然有所减缓，但仍然持续。他说应该作为一项历史任务来到推动大幅增加远东居民的数量，让当地的出生率由目前低过全国俄罗斯平均水平提升到去3年之后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他说振兴远东更加是俄罗斯的一项首要任务，为此俄罗斯政府已经或者将要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来改善民生，包括在当地大规模兴建住房，提供更加优惠的购房贷款，翻新改造远东地区城市，更多投资当地的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兴建公路网、机场网络等基础设施等等。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社会一直认为远东的一些土地历史上属于中国，俄罗斯在远东问题上的危机感越来越强，而疫情也都加深了这个观点。他说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尼科里斯基说疫情让俄罗斯终于明白到滨海边疆区等远东地区是这么深地依赖中国的，尤其好像是番茄、黄瓜等蔬菜和其他产品更加是这样。当两个国家陆路边境口岸一度被关闭之后，当地超市货架就变空，远东当地农场的农产品要比来自中国的贵3倍、4倍。 俄羅斯遠東地區與中國、日本、南韓等周邊國家聯繫的密切程度而家已經超過了俄羅斯的歐洲地區。為了阻止遠東與中央地區繼續疏遠，普京這次特別強調應該為遠東和歐洲地區之間的飛機票價持續提供幫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兩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將利用美國一個融資機構來建造一條太平洋海底通訊電纜。此前該國拒絕了一項由中國公司主導的投標，原因是美國官員認為中國公司的參與會帶來安全方面的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報導。近年來，美國對鋪設橫跨太平洋的光纖電纜的幾個計劃表示了很大興趣，這些項目將會極大地改善島嶼國家的通訊。海底電纜的數據容量遠遠大過衛星，如果使到華盛頓擔心中國公司的參與會損害區域安全。北京一直否認有任何利用電纜基礎設施進行間諜活動的意圖。兩名了解該計劃的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聯邦將利用美國資金在它四個邦的中的兩個，即科斯雷至波納佩之間鋪設一條線路，複製較早前由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支持的耗資$7,260,000項目中提議的路線的一部分。路透社曾經在6月期間在上海市的亨通光電有限公司持有華海通訊的多數股權。一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聯邦將會從美國救援計劃中得到約$1,400,000。按照美國總統拜登推出的這項方案，美國撥出資金支持美國國內外抗擊新冠疫情造成的衛生和經濟影響。聯邦表示致力向科斯雷州提供光纖電纜連接，並將它繼續延伸到去基里巴斯和魯魯。它未有直接回應有關美國資助的問題，美國國務院亦都不願意對此置評。美國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有著長期的地緣政治關係，根據美國和它的這個前太平洋托管領地之間簽署了幾十年的自由聯合契約，華盛頓負責這個島國的防務。另一方的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美國出資的電纜很有可能連接到一條主要是美國政府使用的連接關島的海底電纜。這兩名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因為他們未有得到公開發言的授權。世界銀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們正與密聯邦和基里巴斯合作規劃他們的下一步的行動。海底電纜是中美兩國在太平洋戰略水域競爭中最新亦都是最敏感的前沿陣地之一。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在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同時，亦都與中國有長期的外交和貿易關係。路透社較早前的報導，美國一些有影響力的議員警告說，中國企業可能會通過得到國家的補貼去投標來到破壞競標。美國商務部公開將華為海洋網絡列入被稱為實體清單的黑名單，限制向該公司銷售美國的商品和技術。美國國務院對路透社說，華海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亦都將會受到這些限制措施的影響。中國強烈駁斥這些指控。中國外交部在發給路透社的一份英語聲明中表示，中國企業在網絡安全方面有著良好的記錄，美國所謂的安全威脅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而且別有用心。聲明說，究竟誰個是在這裡從事間諜活動和竊取機密的黑客帝國呢？全世界都很清楚。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牢固盟友澳大利亞加強了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建立了一個$2,000,000,000約合$1,480,000,000的基礎設施融資機制。太平洋島嶼國家有可能從該機制獲得到用於電纜 項目的資金。消息人士六月期間曾經向路透社表示，魯魯一直在度談判通過所羅門群島接入澳大利亞支持的珊瑚海電纜系統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網信辦接連發起專項行動，加緊檢制網上言論之際，新浪微博的微博監督員桂浩洋舉報一位博主捏造母親在打疫苗過後去世博取同情，危害國家利益，並宣布查封他的微博帳號，結果激起眾怒。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同网友进行激烈的网上论战的时候，贵姓监督员无意披露了微博监督举报机制、奖惩制度以及中国网管控的一些内幕，引爆了网上的舆论。目前官方媒体证实，微博监督员桂浩翔因为发表未经证实的言论误导其他的用户，造成恶劣的影响，决定对他予以清退并且永久禁言。但是清退桂浩翔并未平息舆情，一些网友继续在思考中国网路监控的深层问题，新浪微博监督机制如何引爆舆情，桂浩翔是按规章办事还是是滥用职权，中国严控社交媒体为何不得人心。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文之心主持小文表示，博主被查封的原因更加可能是因为注射国产疫苗致死，触及到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从疫情之初就将抗疫政治化，因此随之而来的国产疫苗注射亦都成为了政治化的一个议题。谈论国产疫苗导致的事故就相当于攻击中共。小文说，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允许涉及注射疫苗产生的问题，这个是当局内部的规定，也就是说国产疫苗打死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对国家有害的时政讯息。换句说话，这个桂浩翔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事实上至少大家看到的国产疫苗的基本反应、副作用的相关报道，我们在中国媒体上基本上是看不到，尤其是这种注射疫苗死亡的讯息。外界更是很难提到，看不到相关的统计数字。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的网上传的个别讯息，某些人死了或者是某些人受伤，但是我们绝对看不到有关的统计数字。中国究竟出了多少的这种事情没人看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国内媒体报道国外疫苗打死人的事情，这一点显然不是一个个别的监督员能够所做得到的，这个肯定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再一个需要讲的就是关于新冠疫情的问题，刚刚好是被中共当局政治化。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将抗击疫情以及是中共的领导联系埋一切，将中国的疫情清零看作为是中共的成就。习近平亦都曾经特别表示，他肯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这件事最初是从中共当局开始，当然同时中共却是指责国际社会对病毒的溯源政治化。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中国的疫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亦都已经被政治化，同政治连在一起。在中国谈论中国疫苗发生问题，或者是中国疫苗发生重大的事故，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攻击中共。这一点可能就是这个监督员他理直气壮地做这些坏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小文表示，桂浩翔是出于爱国之情替当局做舆情管理员，最终他是遭到处理。如果说桂浩翔有冤情，这个亦都是因为他被中共用之则弃，在舆情反弹之后被当局造成了替罪羊。
首先呢，这位季浩洋先生我感觉确实有点冤枉。
小文表示，首先这位桂浩翔先生是感觉到确实含怨，因为一方面确实他是基于爱国之心，他知道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的疫苗问题确实与中国制度有关系，揭露疫苗问题确实是等于揭露中共的问题。就好像他说，法律不会令到你是随随便便有个借口来污蔑国家， 一，这个就是属于污蔑国家。再者，按照爱国策的逻辑，既然出于对国家的爱，这样行动当然应该受到肯定。纵然是有些过错，这个亦都应该是原谅。所以就这一点来讲，龟浩翔对于他的处罚当然会不服气。这个最关键的还有个问题，他的做法，我认为他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内部的规定来做的。这个不是他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这个亦都不是他做的第一日。他已经做了很久，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内部的规矩。应该是说，在他引发民意反弹之后被当局弃卒保居，拿出来当了代罪羔羊，这个是他喊冤的所在。北京独立学者视频人彭定鼎是通过总结他的亲身经历，比如是社交媒体被类似封号，他评论说，中共控制舆论的时候收紧标准不算可怕，最可怕最能够制造恐怖的就是无标准。
从我自己本人，我本人是这个网络监控的受害者。
彭定鼎话，佢本人系呢个网络监控嘅受害者，两个公众号被封，一个微信号亦都被封过一次。我参加嘅群体亦都系被解散过，因为现时唔太玩微博。过去我嘅微博以及系博客亦都经常消失，被外星人劫持咗。我系觉得呢个里面最重要嘅问题系个标准，我自己唔知道。哪怕是我愿意去遵守这个标准，你公示一下哪个说话能够讲，哪一句说话不能够讲。有一个标准，但是后来我相信明白了，没有标准是最可怕的标准，所以你不知道就处处小心，想讲哪一句的说话的时候会触及到某个人的神经，可能会和党目前的那项的政策甚至某一个精神有抵触。这些东西完全是无形的，完全是掌握在监督员或者是网管的手里面。有时候发一篇文章我自己都提心吊胆的，没事情。有时候我自己发一篇很安全的文章，拆一下就整个公众号是没了。所以这个一个不确定的标准最能够制造恐怖，而专制统治需要的就是恐怖，也就是说当局可以来收拾你。这个里面收拾最浅层的意思就是在网络上将你的号发言的权利已是禁了。虽然华春莹发言人说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自由的权利，当然这个是胡扯，这个的标准是不明确的，最令人恐怖的。我的很多朋友对我说，现时舆论环境越来越严苛，它不是在这里在于是标准收紧，而是在于标准越来越明确。你不知道哪一句说话会触害到某个人的利益，你自己认为完全无害的说话，去到最后这种情况发展极致，完全大家什么都不讲，或者是只是抄人民日报以及中央电视台。龟浩翔的事件发生之后的背景是中共对于舆情控制进入了新的阶段。彭定鼎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中共逐渐文革化，中共的集权统治日渐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彭定鼎说，最近几年大概七八年政治环境确实是越来越严峻，这是一个总的趋势，大家都看得到，全世界都看得到，甚至是有可能倒退到文革。这个总的趋势，共产党在收紧他们的统治，现时越来越趋向于用文革的方式来牵制人民的思想，他的统治哲学发生了变化。过去在江泽民的时代给予老百姓越来越多的利益，闷声是发大财，现时更多的是要求政治上效忠，比如说天津市委书记李鹏忠就说，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完全文革式的口号。现时将这样的集权的控制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这样必然网上对于网络的进一步感全面牵制只会越来越强，因为当你实行集权的时候，它会到每一个角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共掀起的监管风暴再度扩大，最新的打击对象是娱乐及网络产业，而且紧缩的程度前所未见， 對於呢啲收窄嘅監管信號，近期以《人民日報》為首嘅幾十間主流傳媒全面轉載一篇名為《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嘅評論文章，民眾痛批中國整個文藝圈、影視圈都爛透啦。該評論仲羅列出近一個月以嚟先後遭討伐嘅飯圈文化、娘炮現象以及趙薇等知名藝人，話呢一次嘅深刻嘅革命係要躺敵一切塵埃，讓紅色回歸。佢嘅用字遣詞及宣傳嘅手段，讓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學者都直言，幾乎係文革嘅翻版。佢哋話，如此不分領域、不計代價嘅整頓力度，亦都突顯出明年中共二十大之前黨內鬥爭之激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曾經以電視劇《紅遍台海兩岸》的資深藝人趙薇，她的影視作品突然在八月底遭到各大視頻網站無端下架並除名，而她的微博言論亦都全部遭到關閉，就連圈內的好朋友黃曉明亦都在微博上將觸及兩個人的交情的內容刪除，恐怕被波及。一時間全中國都知道趙薇這位二十年來從演員變富豪，甚至坐擁法國波爾多酒莊的知名女星出了事，卻沒有人知道究竟她為哪一件事而遭到封殺。中國之前遭封殺的鄭爽和吳亦凡都是面對明確指控的劣跡藝人，但趙薇從消失到今整整一個星期，官方都未有給予任何的講法，而是任由傳媒去揣測他的五大罪狀和七大黑歷史。一從二十年前趙薇穿過日本軍旗圖案的辱華服裝，到趙薇夫婦曾經是馬雲的阿里巴巴旗下阿里影業的第二大股東，都是罪狀。傳媒還一一細數趙薇因為操作財務槓桿而遭到證監會重罰等黑歷史，就連趙薇的下落而家都是謠言滿天飛，從逃往法國到遭到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傳媒的傳言沒有停過，雖然個個都沒有辦法去查證。趙薇遭到下架的話題已經在演藝圈造成震撼，而且效應可能仲喺度擴大緊。過去幾日內，有越嚟越多嘅藝人據傳亦都將會被封殺，包括喺武術動作片裏扮演充滿愛國情懷角色嘅影星李連杰，亦都公開被點名係下一個會出事嘅人。網民要佢快啲走啦，以免落網。更有傳媒以聳動嘅標題去寫到：趙薇只係冰山一角，阿里巴巴背後資本被接連整治，創辦人馬雲岌岌可危，力求自保。就在趙薇作品遭到下架，鄭爽逃稅被罰2.9亿人民幣，合約4,485万美元的巨款的同一日，演藝圈還遭受另一枚重磅炸彈的痛擊。中央網信辦在8月27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羅列了10条措施，包括取消明星藝人榜單並清理飯圈亂象，來到完全切斷粉絲經濟的資本操作。在此之前，8月2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聯文藝工作者職業道德與行風建設工作會談，亦都將矛頭指向演藝圈近年來頗受歡迎的花美男形象，同批這種娘炮形象是 K 型的審美。話才剛講完，一名以柔美外表和可愛嗓音在抖音上爆紅的男主播，三日之後隨即被下架封殺。被整治的不單止是娛樂圈，中國國家新聞出版處8月30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的通知，來到整頓網遊業。這個通知被稱為是歷史上最嚴格的遊戲新規，要求所有網絡遊戲企業只能夠在 周末的三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晚间八点钟到九点钟提供游戏给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玩家每日以实名去登录，而且只能够玩一个钟头，每个礼拜最多三个钟头。禁令一出，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两大游戏龙头腾讯和网易的游戏营收恐怕在第四季将会大幅下跌。针对这一连串的重权整顿所释出的信号，8月29号一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评论文章同步刊登在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和中国军网等几十间的官方传媒。该文章一开头就针对公众的疑问提出了解释，文中强调官方整治是因为中国娱乐圈、文艺圈都烂透了。变革一文总结，显然这个是一个政治行动，各地都必须从政治高度来到认识这个整治行动。该文仲强调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再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民众重申，这次变革将洗涤一切的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成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对此，出身于中国天津、长年关注中国事务的产经新闻台不知局长此版明夫认为，这一个连串的所谓整治，其实反映了在明年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与党内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他说，从八月初北戴河会议期间，外界就已经感受到习近平阵营和他的政敌之间都频频动作。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这一连串的整顿工作其实他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对改革派的进行一个彻底的打压，他用煽动民粹主义的方式来吸引一些。
他说这一连串的整顿工作，其实他习近平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对改革派进行彻底打压，他用煽动民粹主义方式来到吸引一些粉青或者一些是小粉红、小镇青年这些人的支持。这个手法和毛泽东很相似的，用仇富排外或者是对名人的羡慕、妒忌、恨这一种方式来到令到他们的情感有一个发泄。对于赵薇惨遭围剿，一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同中共历次运动里面很多人都一样，赵薇只是因为知名度够高、关系够深而被挑选出来去搞他的电影。他说官方的真正目标恐怕是引申赵薇背后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因为比起当年拜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次而崛起的新富阶级，以马云和赵薇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新富阶级，也就是由演艺资本主义和新媒体所吸引的资金打造成而成的新贵，不单止因他们掌握动辄百亿元人民币的资本而遭致旧有的官僚阶层眼红，因此成为第三次财富分配的主要对象。另外，新富阶级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亦都令到习近平很妒忌。这位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文化资本在过去二十年以阿里影业为代表，本来是中国软实力输出的主力，和荷里活交流贡献卓著，但现在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之下，习近平对于好像马云这样主动和美国政商界游说交好增加中美沟通的人物实际上是不信任的。政治上的不信任最终就导致习近平对马云掌控的整个文化资本行业投下反对票。这位教授直言，近期一连串整顿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北京对于自身政权稳定和安全环境 過度敏感與高度的無自信，才會出現一系列的過激的政策。針對娛樂圈的整頓，邊界一文中強調要使用一切手段去打擊追星飯圈現象，徹底杜絕社會性格中的娘炮和小鮮肉現象，建設陽剛強悍以人民為本的文化。對此，這位學者分析說，這個是呼應習近平和很多中共領導階層僵化的審美觀。例如習近平就曾經在2019年10月發表文章痛斥蘇共垮台，是因為在那一場動盪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是男人。習近平這位最高領導人的一些牢騷的話語和對性別的黑板印象，經過下屬官僚體系的層層加碼的詮釋，最終就演變成這類禁止陰柔男性文化的強制化政策。這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學者說，這個政策制定過程又是另一個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證明，與傳統舉國體制以政府計劃手段為主不同。新型舉國體制一詞所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之下，以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為目標，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公關，以現代化重大創新工程聚焦國家戰略制高點，來到提升中國的綜合競爭力並實現國家安全的創新發展之體制安排。對於跨領域監管整頓的趨勢，一名因安全原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學者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代表了中共黨內民主收窄的結果。他說，各個產業領域山頭林立背後所代表的利益階層，過去在十七、十八大期間可以透過彼此之間的討價還價來到取得權力的平衡，但在習近平廢除相關機制之後，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只能夠地下發展，但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說，習近平出動了各種的整治重權，目的亦就是在整治各個山頭，讓他們學會服帖乖順。變革一文發表之後，民間亦都引發很多討論。透過微博留言，部分網民認為變革對普通百姓是好事，唯一的小損失就是少了講話而已。有些網民則認為這篇評論文章好能夠鼓舞人心，但亦都有不少網民引用文革時期的詞彙，暗喻這篇評論文章是第一張大字報，就好像姚文元所寫的《平海瑞罷官》一樣。另外還有網民將變革一文對比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還數一切牛鬼蛇神，暗諷他等同再一次掀起文革的核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金色相較現在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 2.0 版本，只不過40年前的文革要對付的是國民黨遺留的各種資產階級文化，而這一次的文革 2.0 則是要針對改革開放40年所形成的市場文化，搞出一個淨化主義運動。至於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幫明年的中共二十大清場。而近期這場監管風暴的大戲，亦都顯示出中共二十大前的權力鬥爭的激烈遠超出外界想像，因此中共高層才不得不提前攤牌，來到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圍剿來到進行。分析人士說，如果以他為黨內鬥爭的前哨戰來形容，未嘗不可。相較於文革帶給中國十年浩劫，此版明夫則判斷這一輪的監管收窄運動的影響力應該不會持續這麼久。他說，
現在黨內的反西勢力和當年的毛澤東的時候的反毛勢力比起來的話，勢力要強大得多，另外他們後面有資本的支持，所以我覺得習近平會折腾一段时间之后又悄悄地。
他说，现在党内的反习势力和当年的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反毛势力比起来的话，实力要强大得多了。另外他们反习势力后面有资本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就是会折腾一段时间之后又慢慢的收回去。習近平上台之後，類似的這樣的事都很多的。由於變革一文亦都批評美國正在用 奶头落战略而止低俗的娱乐内容，令到中国年轻一代失去强悍和阳光的雄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